谢谢我们的年轻的敬拜队哈，年轻人的崇拜给我们很多的活力。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奥古斯丁与现今世界。这首歌叫做《在水一方》，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了啊，是邓丽君的一首歌曲。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啊，很好听的歌，是不是？啊，尤其是配上那么优美的乐曲，十分的动人哈。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那个歌词实际上不是琼瑶的原作啊，它是借鉴别人的，或者说是抄来的。他抄谁呢？抄了我们古代的《诗经》啊，就是抄了这首叫做《蒹葭》的。蒹葭是什么呢？蒹葭就是芦苇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啊，这首歌它好听，除了是邓丽君唱，除了歌词很优美，很大的原因就是那种古风啊，就是那种啊，前面两句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是吧？那种意境。我们的那个 echo 太大，小调低一点好不好？谢谢。有没有佳人在水一方，那是另说了哈，前面两句已经十分的就是有那种古风的味道哈。但是假如我们不看他的歌词哈，看原文，那个古风的味道就更强了，因为琼瑶毕竟把它变成了白话文了嘛，是吧？所以你要是看这个啊，古风那种向往，那种想穿越回去的感觉十分的强烈哈。我们看这种古事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总想穿越回去，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真的想回去吗？啊，想想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那些人穿衣服没有棉布的哈，那些穷人穿的是麻，那个麻呀又像一个针那样扎那个皮肤的，很不舒服的，又没有啊红薯啦、玉米啦、葱啦，这些都是后来引进的哈，当时都没有，而且当时也没有肉吃，所以那时候的生活并不好。但是我们还是很愿意穿越回去啊，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对古代还不是非常的了解哈，就是有一个脱节的地方。那我今天讲的脱节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脱节，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现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其实现在就来一个穿越哈，现今的世界为什么会到了今天呢？那是因为科学嘛，科学对我们现今的世界有很大的影响。而科学呢，它是由启蒙运动过来的啊，启蒙运动又是由文艺复兴过来的哈。现在这个箭头是往回看，文艺复兴，复兴什么？复兴就是要复兴一些某些已经失去的东西，它要复兴什么呢？它要复兴第一和第二世纪那种基督教的那种荣光哈、啊，他们认为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已经经过了中世纪，已经很黑暗，经过了那个哈、啊，这个信仰已经变了味道，不行不行，我们要穿越回去第一、第二世纪，基督教刚刚兴起的时候那种的情形哈、啊。所以当时文艺复兴，你们看那些画，很多的画都是画圣母玛利亚还有耶稣。那我们有没有留意到，科学是由文艺复兴而来，文艺复兴是穿越到回去基督信仰， 但是呢，基督信仰好像跟科学又像又有点冲突哈、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科学跟信仰啊是冲突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啊。有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中间就缺了一个环节，那就是一个 missing link。那相信今天啊，希望通过这个短短的讲座啊，完了以后，我们就对这个 missing link 有一些了解。我们要讲的就是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呢是北非人哈、啊，他是第四和第五世纪的人啊，他是北非，是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就是非洲的北部啦，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所以奥古斯丁他的肤色是什么样都不知道哈、啊，有可能带一些黑色。所以啊，这幅画画的啊，他有点黑又不是很黑。啊，他曾经去过意大利住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又回到北非啊，他一生都在那里。啊，他这个对哲学、对科学啊，对后来的科学还有对神学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来聊聊他。啊，在聊他之前呢，在讲到科学之前呢，我们要从头开始讲起啊，要从啊更基本的一些那里讲起。那我们就来看哲学。哲学呢，它有几个分支啊，一个就是啊叫做形而上学啊，台湾就译成形上学。形而上学就是讲本体啦啊，为什么存在呢？存不存在呢？这些。然后呢，第二个分支就是知识论，就是如何取得知识。啊，第三部分呢，就是伦理学，啊，就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基本上就是这三部分。那后来有人就把这个美学就加上去了，所以我放个星号，就是什么是美，美的本质是什么。那再后来呢，有人就把那个逻辑学都加上去，那这是更后来的。这个哲学哈、啊，就是这五个分支。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知识论。但是呢，这里呢就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就是哲学这个东西呢，很容易把人给绕迷的。啊，举个例子，这五个分支你先学哪个呢？啊，有人说啊，我从形而上学学起，不一定啊，这连从哪个地方入口都有讲究的啊，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就给他绕迷了。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的哲学很多是基于人的自己的想法哈、啊，你的想法是这样，我的想法是这样啊，而且又跟着这个时代，所以呢，就是各家各派很迷糊哈、啊。所以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是有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是有一个基础的。而哲学呢，他们就是根据人的那里来哈、啊。所以我就有一个建议，大家假如想去看哲学的话呢，那可以有一些视频啊，有一些书啊，先给大家建议一下，看完那个你就知道如何去进入啊，否则你贸贸然进去的话，很容易就给他绕迷糊了啊。尤其是基督徒啊，我们看这个之前，我们要先知道哲学是讲些什么啊，所以下面我会再提到。那么知识论，今天就讲知识论了。知识论就是获得知识的方法，那有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一个就是叫做理性主义，一个就叫做经验主义啊。就今天就讲这两个哈。理性主义啦和经验主义啦，它的我说的是现代哈、啊，现代理性主义和现代经验主义，它的创始人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他们一个就叫做笛卡尔，理性主义的创始人，一个就叫做培根，经验主义的创始人。 笛卡尔是法国人啊，法国人就是很浪漫啊，希望那些搞那些很高大上啊，有一些虚的那些东西啊，这法国人的做派。这个笛卡尔他就是法国人，培根呢就是英国人啊，英国人比较实在啊，他就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他要搞一些实在的，所以呢，培根那就是英国人。那他们两人呢，都有一句名言，那大家肯定是听过的了。笛卡尔的名言就是我思故我在，啊，培根的名言就是知识就是力量啊，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大陆曾经是非常响亮的一句口号，当时改革开放的时候就老提这句话。那他们对这个知识的获得的方向上面啊，这两个人是完全相反啊，就是说笛卡尔他认为这个知识啊是从上到下的，就好像你在人造卫星上面往下看啊，就是这样看下去啊，从理性开始出发往下看，或者说他觉得这个知识是从天上掉下来。而培根就刚好相反，他认为这个知识啊就从下面往上看啊，就是说啊，或者说他觉得这个知识是从地上长出来的啊，他们两个就是差别这么大。那他们做了些什么呢？笛卡尔他主张数学理性啊，就是什么东西到了最后应该都可以能够用数学来表达的啊，就算不能用数学来表达，起码用一个很好很理想的模型啊，一个模型来表达啊啊。而且呢，他就是他不但说哈，他还做，他不但是哲学家，他还是个数学家。大家知道了，解式几何就是他发明的啊，就是说我们有 x 轴 y 轴啊，圆啊抛物线啊，可以用这个公式数学来表达的，是他发明的。他想这个就是说他觉得人的头脑那种理性啊，这种推理啊，可以一路一路下来就是得到一些东西啊，他是这样想啊，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觉得这个是跟神有关系的啊，下面会有讲。而培根呢，他觉得应该从下到上，是吧？然后他呢就觉得这个知识的获得应该通过观察啊，就是说我看不同的事物，我得到一些归纳的结论出来啊，比如说我看见乌鸦都是黑色的啊，这里的乌鸦黑色，那里的乌鸦黑色，那里的乌鸦灰色，于是他就得出了哦，乌鸦是黑色的结论啊，就是天下乌鸦都一般黑了。那又比如说他看完乌鸦以后，他又去看那个喜鹊，是吧？喜鹊跟乌鸦很像哦，只不过乌鸦的叫声很难听，喜鹊的声音很好听，但是他们两个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于是呢，那些啊学动物归类的那些人呢，就把这两个鸟归类在同一个科底下啊，就是同一个科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共性啊，就是通过归类来得到知识啊。他创造的就是那个叫做归纳的理论，就是观察很多然后得出一个理论出来。那这两种知识方法可以说是冲突的啊，一个是往上去，一个是往下来。但是呢，当时是没有交接啊，后来就有一个人就把这两个就融合起来了。这个人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法国人啊，这个人是意大利人，大家都知道了，伽利略。他做的实验就在比萨斜塔那里啊，把两个球放进去一放，因为根据人的这个以为啊，觉得哎呀肯定中的掉得快一点嘛，当时的人可能会这样想啊，啊他就说他就通过观察，他就观察以后呢，他就观察什么呢？他观察这个时间和这个位置啊，他排除了很多其他的因素，什么重量啦，这个物体的化学结构啦，这些都不考虑， 他就观察这个位置和时间，什么时间到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用了多少时间。观察完了以后呢，他就用笛卡尔的那个推理方法，他就得出了一个公式啊，这个公式大家都学过了，高中课程。这个公式现在大家觉得很平常，觉得这个方法也很平常，但是当时是一个创举啊，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时的人就是没想过，不会用到哦，通过经验然后又要归纳这样的出来啊。他这个一旦成功以后，就创建了一个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现在是怎么样的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啊大学啊，很多的人啊都在啊实验室里面做实验，是吧？做实验就是获取一些数据，这个数据回来的话呢，就要根据那些数据了，就要建造一个模型啊，最好就建造一个公式出来，然后呢，看这公式行不行呢？啊，又在另外一个实验又去重复去证实我的这个模型，我的这个公式行不行啊？做一些调整，要么肯定它，要么否定它啊，就是这种往上往下的过程啊，又做实验又推理，又实验又推，就把这个笛卡尔的这个方法，理性主义的方法，还有培根的经验主义的方法融为一体，反复使用，这就是今天的科学方法。他成功了以后的话呢，那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了，牛顿就站在他的肩膀上啊，爱因斯坦又站在牛顿的肩膀上啊。现在到了现在，我们的科学方法都还是这一套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啊，这个就啊，我们这个就很清晰了哈。那好，到这里为止，还记得今天的题目吗？奥古斯丁哈，我们的奥古斯丁还没有出场。那现在我们的奥古斯丁就要出场了哈。奥古斯丁与笛卡尔有些什么关系呢？笛卡尔还记得刚才那句名言吗？我思故我在，这句话说了就像没说哈，我们觉得这个说什么哈，他们哲学家就是搞这些东西哈，就是说他说有人就挑战嘛，有些怀疑主义就说，哎呀，其实人是不存在的，啥都不存在的，是一种幻觉，或者啊，有很多啊怀疑主义的东西，然后他就说不对不对，起码我还会思考，那就证明我存在。那么他实际上不是他第一个说这句话的，在他之前，奥古斯丁说过这句话。奥古斯丁说过，假如我被欺骗了啊，欺蒙了，那我就存在了哈，或者说我错故我在啊，这句话很少人知道是奥古斯丁说的啊，就是这里下面紫色的那个是拉丁文哈，就是我是现炒现卖的哈，苦基突一股 zoom， 就是我是故我在啊，它是卡比从哪里呢？奥古斯丁的 sifala zoom 啊，这个 zoom 是什么？就是我在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奥古斯丁原来他想说的就是，他想做的没有那么高的想法啊，他只是想证明真理是可以获得的，是可以知道的。他面对那些怀疑论的时候，他说不对啊，真理是可以存在的啊，起码你觉得这个不可能，这个不可能，这个欺骗你，起码我能够被人家欺骗的本身就说明我就存在哈，他只是 defense 真理。而这个笛卡尔进了一步，他做什么了？他要建构一些东西啊，所以他创造了这个解释几何啊。这个就暂时讲到这里哈，就是哲学的东西不容易理解啊。反正他们哲学家就是搞这些我们觉得很虚的东西，但是到了最后，对我们人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下来就讲培根的与奥古斯丁的关系了。讲之前呢，要先讲有一个哲学家叫做阿里斯多德，他写过一本书哈，他是逻辑之父，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工具论》啊，这就是里面有很多关于研究方法的东西。那个培根呢，就是根据这个《工具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新工具》啊，这个东西就是有很多现代方的那个啊实验方法的那些逻辑推理啊，他就把现代的东西搞进去哈，很实用的。那他里面的话说了一句话啊，我就不讲里面他怎么推理了那些啊，我就借用他一句话，他当他准备这样做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啊，并不是说为了得到某些科学结论，为了得到某一些的结果来造福人类、造福自己，他还不是这样。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他从圣经里面看到，他说神六日创造世界，为什么第一天什么都不创造，只创造了光，他就去休息了啊？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做嘛，简简单单一个光就完了，然后就休息了。这不对，这肯定是说明这个光特别的重要。于是他就觉得天地万物的底下其实是有真理的啊！我要通过观察去把这个造物主、天地万物、造那个万物的那个真理给找出来啊！他是冲着真理去的，光他要找这个光啊，他要找这个光去。那这里啦，我们就不得不讲一下奥古斯丁对他的影响。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啊，我们这个光对我们的影响哈，我们的眼睛看见个苹果啊，这些大家都知道了哈。为什么看见苹果啊？那是因为那个光照在苹果上面，那个反射啊，就到了我们的眼睛来了，光就冲着我们眼睛来了啊，光就来了。那这个光来了以后，我们眼睛就看见苹果了。但是我们的眼睛是什么？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仪器嘛，它有一个功能就叫做视觉，是吧？这个光来到眼睛以后的话了，我们这个仪器了就通过这个视觉的功能就得到这个苹果的景象了啊，这个大家都理解啊。但是他就通过这个例子，他就做一个比喻，他说原来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眼睛啊，那是叫做心灵啊。这个眼睛是eye of body 哈，我们还有 eye of mind， 我们还有个心灵。这个心灵其实跟眼睛是一样的，它也能够看见光啊，就像眼睛通过光能够看见苹果一样，我们的心灵也可以通过那些光来得到真理啊。它就这个哈，那就是说我们的心灵其实也是一个实体，就像眼睛一样哈，眼睛有视觉，我们的心灵有一个东西叫做理解力。眼睛有视觉，心灵就有理解力。眼睛通过光看见苹果，我的心灵也可以通过某种光，当然这种光不是这种 physical 的光啊，也可以通过那种光能够让我看见这个真理啊。他这样比喻了哈，于是这个心灵看的那种光就是刚才培根要找的那种光啊。他觉得天地万物造出来的时候，神仙造光，那是底下有一些真理的部分在里面，于是他就去找那个光。奥古斯丁就有这个光的想法，这就是实际上这个图就是奥古斯丁的神光理论。奥古斯丁他为什么要创建这个神光理论呢？因为当时人对这个真理啊是有很多的疑惑，这个真理能不存不存在，能不能被找到，都是一个问题。而这个光呢，他们往往啊，这些哲学家他们在讨论的时候，这个光是什么呢？这个光就是，举个例子 啊，你们都去考过试，考试的时候呢，都做一些几何题，啊，这个几何题要证明，哎呀，拍脑袋想不出来，突然间，哎，我找到了，啊，就找到的那一瞬间，那个东西啊，他们哲学家认为那就是他们要找的光，那个光存不存在，是不是啊，稍纵即逝的，都是个问题啊，就是对这个光存在很多怀疑。奥古斯丁说 ：“No, 你们选错了。”奥古斯丁说：“真理是存在的，并且是可以发现的。”啊，这是奥古斯丁在哲学上面最大的贡献。他觉得真理是存在，并且是可以发现的。啊，这个光假如有的话，那它就是那个真理之光。他是这样，他是他的想法啊。那这里的话呢，我就讲一下心灵和眼睛啊，它就是有一个图啊。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见筷子插到那个水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什么？看见筷子是弯曲的，是吧？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呢？我们就说啊，这是错觉。现在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弯曲嘛，这个图非常清楚，是吧？折射在两种界面之间，水产生的折射，我们的眼睛就有错觉了嘛？错觉，我们的眼睛把它看错了，把它看成了弯了。奥古斯丁按照奥古斯丁的理论是不对。当我们说错觉的时候，我们是冤枉了我们的眼睛啦，我们的眼睛没有看错，它就看的就是那个东西。哪部分出错了？是心灵出错。我们的心灵是有能力去纠正眼睛看的东西的。那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苹果，我们看这个苹果，这个照相原理我们知道啊，这个苹果到了我们视网膜里面是反过来的，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看见都是正的？我们的心灵是知道，是能够有能力去校正我们看见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心灵是得到那种心灵之光啊，是那种光啊。而奥古斯丁说的这种光，它是有来头的，它不是随便来的，这就是他的神光理论。他很熟圣经，他通读圣经，他有巨大的贡献。不但从圣经里面总结出神学，伟大的神学，他也总结出哲学出来。他是从圣经里面，约翰福音刚才大家读的那些经文里面，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为什么是人的光啊？为什么不是神的光啊？神光的话，讲到神的话啊，那就讨论就多了啊。哲学家很多，我之前讲过那些自然神啊，他们哲学家也讲神啊，他们的神是他们想象出来啊，也没有任何的特殊啊，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东西。哎，但是奥古斯丁他说他不这样认为，他说这个神光我们人是不容易懂，因为你们吵来吵去，谁也没看见神，是吧？于是神就来到了人间，以人的形式来到了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看清楚、看明白。所以他说真理是存在并且是可以发现的。其实他就是讲真理就是耶稣，他不但明明白白的把真理启示给我们，而且就是说我们可以能够发现，可以对我们生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啊。那当然这已经是进入到神学的部分了啊。他从哲学上面他就说，你们说的那个光，从那个光啊，我告诉你，你们说的那个光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光啊，就是他就这个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用我们的心灵最大程度的利用我们的心灵去接受这种真理之光啊。因为很多人他在这个光面前 他是不接受我们。啊，很多人我们可能都见过这样的人，他很喜欢争论，啊，他就给你争论，为什么？因为说到底他不想接受这个光，为什么？因为光照在黑暗里，黑暗有这个拒绝光的本能。哈，下面一句，他说那光是真光啊，那当然了，啊，我们说的光就是这种光哈，他那个真理之光是真的光，是吧？而且他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什么意思呢？我们原来我们出生的时候啊，我们的心灵已经被神建造出来，是有能力去接受真理的。神赐下来的福分有一个是普遍的恩典，就是每一个人都给我们一个心灵，这个心灵都能够接受这种真理，都有这种能力的，每个人都有啊。当然了哈，我们后来也知道哈，我们基督徒更多啊，我们下面会讲。但是呢，这个真光照亮一切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所以为什么有很多那些哲学家，虽然他不信神，他也讨论这个讨论这个哈，他也可以思考这个思考那个，就是其实人就建造了一个这么心灵，叫做心灵，在我们里面就等于神也建造了一个眼睛给我们，我们的眼睛有视觉，可以看见光，知道物体，我们的心灵也有这个意识，能够通过我们的理解力能够看见真理啊，这是神造给每一个人的啊，就是奥古斯丁他的这个神光理论。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就要总结一下刚才讲过的哈，讲的比较乱，现在把所有东西整理一次啊。我先讲一下一个柏拉图哈，我们知道现在的哲学很多是古希腊哲学啊发展过来的。古希腊哲学有三爷孙啊，我们都知道了哈，苏格拉底、柏拉图啊，那个阿里斯多德哈，这个三爷孙哈。柏拉图他是一个怀疑论者，他的知识的来源呢，啊，他写了很多书，问答啊，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就不断问，不断问，问问问问到最后啊，知识就来了。他的背后的这个假设就是都是怀疑的，一切都是怀疑。那但是呢，那哲学家他们也知道啊，有一些鲜艳的东西是不能怀疑的。那比如说我刚才说的，你做几何题目，你本来是不会的啊，你本来是没想通的，想来想去证明不了，你忽然间灵光一来，我就想通了，我知道怎么证明这个几何题。那个灵光怎么来的？你原来就不知道，是什么让你突然间知道这个灵光，这种鲜艳的知识从哪里来啊？哲学家也知道讨论这个哈。所以柏拉图呢，他给自己他找了一个理由啊，他的理由就是转世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斐多》（Phaedo）啊，《斐多》这本书呢，里面大家就是有人去看的话呢，就觉得他像佛经一样哈，啊。他说人是可以转世的哈，啊，我上一辈子死了以后，我的灵魂呐，啊，有些记忆的啊，我的有些记忆，所以我的记忆呢，就提供了给我思考的那鲜艳的那部分啊，所以我的灵光，我的鲜艳的部分是从那里来的。那当然，他这样说其实是有问题的哈，啊。那你要是前世有鲜艳，那你前世之前世又如何？一直往后推又怎么哈，啊？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反正他就说啊，他是怀疑论啊，他是这种怀疑主义者啊，他的光是从鲜艳，是从灵魂，是从这个转世那里来的啊。奥古斯丁就是为了对抗这种怀疑论，他觉得没有必要怀疑，不能够怀疑，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是有神光啊。我刚才讲漏了，柏拉图还有个徒弟叫做亚里士多德哈，他就写了一本工具论啊，刚才讲了。那奥古斯丁为了对抗怀疑论，他就是从圣经里面构建了神光理论。 他说这个没有什么可怀疑，真理是可以找到并且可以被发现的，他就从圣经来的。然后呢他的神光理论呢就被这个笛卡尔就引用了，借鉴了他，而且呢笛卡尔同样是为了对抗怀疑论，但是他更进一步，他说这个光不但让我们不再怀疑，而且我们可以，我们人自己可以通过真理去建构一些东西啊，通过理性建构一些东西啊，所以他就以身作则就建构了解释几何啊。那我们也当然知道了，刚才也讲过，经验主义就是啊，培根他就是也是根据这个工具论哈、啊，他也要从古希腊哲学那里得到很多灵感，但是他觉得有一部分他要提高的那部分，他也是从神光理论里面来的。他说我要去找，我要归纳的时候，我并不是找随随便便找别的东西，我要找神创造世界之初的时候那种的光，通过自然界我能够找到那个光。他同样是这样，两个基督徒，他们虽然都是哲学家，但是他们创建这套哲学的时候，他们是为了荣耀神，他们是真诚的为了荣耀神，而是根据他们的神学，根据奥古斯丁的神光理论，他们对科学有重大的贡献。所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刚才讲了，就是创建了这个科学。那当然奥古斯丁除了神光理论对这个科学那方面有贡献以外，他还有很多的神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罪论啊、三一神论啊，这些都是他从圣经里面看完他总结出来的。所以神学和科学加起来对我们现今有重大的影响啊，对于我们基督徒信神的人来说，我们受神学的影响比较多啊，就算不信神的人，他们受科学的影响也比较多啊。当我们觉得哦，科学其实是跟圣经冲突相冲突的时候，殊不知我们的科学是从这里来的，是从奥古斯丁的神光理论来的，而神光理论是从圣经的光啊照在奥古斯丁那里，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是耶稣基督把光照在奥古斯丁的心里面啊，的心灵里面，让他创建了这一套神光理论，以致笛卡尔和培根都能够从那里得益，以致到了最后科学创建了，直到今天我们不知不觉受益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是耶稣基督亲自赐下来的。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再讲伊甸园的那两棵树，那就非常的明显了。伊甸园里两棵树大家都知道了，一个生命树，一个智慧树。于是呢那个女人就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能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使人能有智慧。她觉得这个智慧原来让我自己有智慧，我有了智慧以后，我就用自己的智慧去run了，于是她就去吃了。这就是人的方法论。为什么刚才那些哲学家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会能够把人绕迷糊了，那是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从人为本，结果就这个吃了。但是伊甸园里面还有另外一棵树，就是生命树，那里面其实同样有智慧，只不过那个智慧的原点是从神而来，他们没有吃，以致被赶出了伊甸园。我们今天整个人类的过程其实就是 reverse 这个过程，我们要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我们要放下这种 以人为本的思维。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哲学读哲学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到底我们是神本还是人本？就是伊甸园里面的两棵树，就是知识论的最根本的问题。到了最后，我还是讲一下这两节的经文。他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我们很多基督徒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需要很多的光？我们就算不是做实验，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光？我们遇见难题的时候，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神能够指引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做，而且做的总是对的呢？我们需要这种光。但是非常可惜的是，黑暗照在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其中的原因就是刚才说了，吃了那一颗智慧树上面的果子以后，我们的知识论不知不觉很多时候是基于人想的那种。所以为什么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他很喜欢给你 argue 啊，你无论说什么他都有问题。为什么？他就是用觉得人才是基本，就是以那个智慧树上面的那个知识论，他的知识论是本出发的。其实我们应该吃生命树上面的果子，里面同样有智慧，但是那是从神而来的。那我刚才说了，基督徒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光，那是因为我刚才说的那个心灵啊，那个心灵实际上我们可以让他看见更多的光。但是为了达到那一点，我们要给他加一个，要把它 upgrade 一下，是吧？就是让我们的圣灵引导进来，帮助我们的心灵去看见更多的光。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看圣经看不懂，或者不愿意接受它，或者总是有问题的？没有让圣灵进来，我们人的光也只能够看见我们人的这个心灵本身啊 default 的那部分啊，我们 come with 我们生命的那部分也只能够看见这些了。我们要 upgrade 一下他啊，要让他看见更多的东西，那就要把圣灵引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相信主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那光它本来就是生命的源头，是吧？生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心也是他造的，他也有很多光准备照进来。我们假如不接受这个耶稣，我们是不是很吃亏的？所以啊，虽然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科学家也做很多的实验，但是我鼓励大家，假如你是基督徒，你多点看圣经，会有很多的光来照你。假如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要思考是不是要接受这位救主作为你生命的主。而且我们就算我们不搞科学，我们当我们需要神光来指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需要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那下面啊，我们就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光赐下来啊！你就是生命之光，你也建造了我们的生命，你也给了我们心灵，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能够知道真理，能够知道更多的方法去获得知识。一切的智慧都是从你而来的，求你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一个谦卑的灵，让我们俯伏在你面前，我们接受你，然后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见到更多的光。无论是我们做科研，还是我们啊生活当中遇见的难题，我们都知道如何 来向前走。主，我们就求你，谢谢你赐下我们的光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多一点啊。我也在这里啊呼吁在座还没有信主的人啊，你要是愿意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救主，也请你思考这个问题。假如你现在愿意接受他作为你生命救主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接受这位耶稣作为他的救主？我再问一次，这位救主他就是赐光的那一位，他也是创造我们生命的那一位。他把光赐下来是让我们知道的更多，但是我们常常看不见这个光。只要当中有谁愿意看见这个光多一点的，请你把手举起来，我替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们再做一个祷告啊。赐福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福分来读你的话语，也谢谢你让奥古斯丁当初从这个圣经里面得到了光，以致这个神光理论能够对科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一直影响到我们的今天。主，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的，我们更加的信靠你，更加的愿意看见这种从神而来的光啊。假如还没有信主的，也求你打开他们的心灵的眼睛啊，让他看见他的需要，让他看见为什么有时候光照进来他不接受啊。也求你保守他们思考，让他们有一天也接受你作为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我们就把今天剩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